杨柳青被昔日的仇敌董太清堵在了门口，知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今儿的非动手不可了。想到这，一连串的弹丸他这就射出来了。他这弹丸都是一半大石头磨成的，溜圆锃亮了。他搁这铁弹弓上下了几十年的功夫，神弹一发，不管是劲力准头都是恰到好处，朝着一大片弹丸杂乱无章，实际都是有规律的，把董太清身前身后所有的退路几乎都给封住了。你不管你朝哪个方向躲，难免挨上一两颗。但是他现在这对手董太清这能耐也太大了，一瞅这弹丸奔自己这个方向射来了，猛然之间一声长啸，喊了一声来得好，嗨，把这胳膊伸起来了，嘶嘶嘶，凭空就抡了这么几圈。哎，杨柳青一瞅这好，哎，不管怎么说你是血肉之躯，你就算练过什么金钟罩、铁布衫、十三太保的横链，我这一排弹丸打出去你也挡不住。心里头正高兴呢，耳轮中就听听嘡嘡嘡嘡嘡，所有弹丸都被他这胳膊硬给拨了开了，而且听这声音非常悦耳，好像是打到金属上都差不多少。你看这杨柳青也可以说大仗小仗见了无数啊，但这种怪事头一回见着过，这一惊非同小可呀！啊，你，哈哈哈哈哈！老杨家的神蛋一代不如一代了，贫僧也为杨仲英可惜呀、啊！飞身行蹦过来，长臂急轮，呜，奔着杨柳青就抓过来了。啊，娘！眼瞅着就抓上了，女儿疼母亲。从侧面穿过来，嗨，照着这董太清唰啦就是一剑，要不把这董太清胳膊卸下去那就是好的。但是啊，董太清根本就没躲，这胳膊迎着宝剑，哎，啪，把这剑硬给磕出去了。不但说丝毫没伤着人家，反而啊把他这宝剑绷起来多老高啊。哎呦，说着话这董太清这手这就到了，根本他就躲不开。霞儿你怎么样？远水不解近渴，也呆到那了。就搁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，金世一那边本来和黄石道人伸手呢，舍弃了黄石道人解救周将侠，铁拐一轮，嗨，就是这么一家伙。董太清见识不好，横胳膊往外一架，哎，烫了了了了！本来他这胳膊是肉的，你说和这铁拐碰到一块儿，还有个好啊？您说怪不怪？没事儿，不但说把铁拐给磕出去了，把金世一也震了个膀臂酸麻呀。后边黄石道人跟着也到了，两大高手夹击。金世一是万难躲闪，眼瞅着这也要不行了，他这边救周将侠，那边有人救他。忽然人影一闪，一位中年女人飘身行进了小店之中，伸手一扶，出去吧，把黄石道人就给扑了一边去了。什么人？定睛一瞅啊，来的正是冯林。这阵的金世一啊，就不想见他们娘俩，觉得见他们麻烦太多。一瞅方林来了，这满天的云彩也就都散了。我还搁这干啥呀？走吧！铁拐点地，飞身行出来小店，他走了。你回来，我找你还有事儿呢。方林刚要去追去，董太清趁他一飞心这么个功夫，这手就扬起来了，嗨，奔着冯林就是一抓。 你敢偷袭，我切下你的狗爪子。轻轻往旁边一闪，就拽出一根绸带来。这绸带你看着挺软和，但是到这风林的手里头，那可就不一样了，随心所欲啊，想硬就硬，想转弯就能转弯啊！唰，绸带往上一转，把董太清这古怪的胳膊就给缠住了。啊！董太清也大吃了一惊，想往后拽，拽不回来。他这边奇怪，实际上风林心里头比他更怪。您说看这董太清这武功，比这金世一还低着一块呢。但这胳膊咋这么硬啊？就他这绸带，想当初血神子那么大的大魔头，勒上他就跑不了。要不是唐小狼给他说情，可能血神子那胳膊就废了。而如今这董太清是纹丝不动，好像一点没痛苦的感觉啊。把这冯林顽皮这心性要激起来了，他这性格老了也没改，碰上对手越强他是越高兴，把追击事一点事儿撂一边了。哎呀，你这胳膊这有点邪门啊，我非借过来看看不可。唰啦，绸带一卷往上又挪了三寸，还没事儿。哎，唰，又挪三寸，眼瞅着就挪到肩头这来了。董太清有点受不了了，哎呀，你要借我就送给你。谁都没想到这胳膊飞起来了，奔着冯林面门唰就抓过来了。啊！冯林赶紧往后使劲一扬身，施展这鹰爪功，砰，把这条断臂是抓在了手中。再一瞅，这条断臂是油漆锃亮，铁的啊！我说我勒不断呢，感情你换了一条铁胳膊呀。董太清想当年被杨仲英打了一掌，把胳膊给打折了，虽然也知道能够续筋拨骨也能接好，毕竟赶不上没受伤的，一狠心干脆切下来得了，换了一条铁臂。他也真够有耐心有魄力的，从此以后削发为僧，隐姓埋名，练成了一种铁臂神功，觉得这功夫练得差不离了，这才敢重出江湖。他以为自己这回一出来，江湖之上无人能敌，没想到第一次碰着风林了。您说他倒霉不倒霉吧，铁臂让人给收回去了。嘿，这冯林得到这条铁臂呀，真感觉得到一件非常好玩的东西啊。嗯，太好了，真就难为你的了，你能练得这么灵活，和真的还就一模一样。哎，你是怎么练的？要我说呀，你还莫不如把那条胳膊也切下来，也换上这么一条铁臂，那样一来你这武功岂不就增强了一倍吗？哎，你瞅瞅，他说的还挺认真，好像非常热心的给对方打算呢，把董太清弄的是啼笑皆非呀，赶紧是笑脸相陪。这位女侠，我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你还是把它还给我得了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世上还有您这等上乘的武功，我就回去再苦练30年，武功再强10倍也不是您的对手啊。这铁臂您要着也没用，却是贫僧的必备之物，还给我得了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挺会说话，嗯，你还挺有自知之明。那冯林这小孩脾气被对方一捧可乐坏了，手一抬就准备让这董太清赶紧离开。忽然想起来了，哎，站住站住，你先别走。他打算问问董太清和金世一之间有啥过节，为啥跟金世一伸手啊？要问还没问呢，那边他女儿李沁梅顶不住了。妈，你快过来呀，这牛鼻子太不好对付了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哎呦，有啥不好对付的？ 这么的，说着一指这董太清，你呢随路打架不是好人，我罚你搁这先站着不许动啊，你要是敢偷着走，我可把你左边那条胳膊也切下来，听明白没？哎，董太清年纪60了，老了，让冯林如此的戏弄，敢怒不敢言呐。旁边周江霞不由一乐，杨柳青也一皱眉。先说话，怎么多年不见，冯阳脾气都变了？而且他们怎么想，咱不说，单说这冯林呢，回过头来一瞅，可不是吗？女儿真就顶不住了。他那两下子本来和黄石道人差的多得多，就仗着这剑法精奥，开始抢了先手了，能搁这抵挡一阵儿。如今几十招一过，黄石道人展开反攻，把李沁梅逼的身形滴溜溜来回乱转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妈，快点，我盯不住了。哎呀，你这小丫头就知道靠妈妈。我们最近研究出那点穴手法，你怎么不用啊？你先用冰河解冻，再来一招银汉飞梭。哎，对，再点他白海穴。李沁梅本来想不听，跟母亲赌气呢嘛，但现在这形势也逼着他不能不听了。按着母亲的指点，把这套点穴手法也施展出来了。娘俩那天花费了几天的心力，搁这峨眉山里头研究出来的，专门就是为了对付金世一的。再配上自己这诡异绝伦的剑法，把这黄石道人的攻势又给阻挡住了。嗯，挺好。我说他没啥不好对付的嘛，妈就是让你用自己的力量打败他。你也总不能靠妈妈一辈子吧？他这边指点着女儿，把这黄石道人气的是七窍生烟。看起来这冯林一点都没把他放在眼里头，那毕竟也是大宗师的身份，拿他当成试招的靶子了。这一生气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，屏息凝神，集中精力。他这一使劲，李沁梅又有点顶不住了。妈，怎么办呢？我又顶不住了。快，金针渡劫，玉女投梭，大漠孤烟，长河落日，快点他杨白穴。啪啪啪啪啪啪，李沁梅一连使了四招杀招。嗨嗨，黄石道人左躲右闪，都躲开了。本来用这拂尘能把李沁梅点穴这招能封闭上，关键时刻冯林施展大气功，一口真气啊，当时把黄石道人这尘尾唰，这就吹开了。本来想能封住，结果这拂尘一散，胸前是门户大开，电光火石的一刹那之间，李沁梅就到了啊！啪啊！正点到前胸上。黄石道人就好像木雕泥塑一般，是应声而倒。妈，我赢了。呵，把这李沁梅给乐的嘣嘣直蹦啊，赶紧向这冯林报喜。再找冯林呢、啊、没了。冯林着急呀、啊、赶紧出去追金世一去。等到外头再一看，草原茫茫，是山脉绵绵，影都看不着了。把这满腔的怒火都撒到这董太清身上了。先说话，要不是你搁这里头耽误事儿，我不把金世一给追回来了吗？正伤着气呢，他女儿搁后边喊他妈，秃驴跑了。回头再一看，董太清茫茫似丧家之犬，急急像漏网之鱼呀、啊，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，奔着正东方向这就下去了。这家伙跑的还真就挺快，眨眼之间出去能有十来丈。你站住，你往马跑。冯林一提气在后头就追，他这轻功比董太清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，那能追不上吗？一边跑着，他把这铁臂这就扔出去了。你找家伙，按理说呀， 这董太清怎么躲都躲不开。但谁都没想到，他忽然之间身形往起一纵，叭叭，在半空之中接连翻了俩跟头，铁臂从这脚跟底下，这就过去了，没打着他，砰，被董太清伸手一把给抓住了。哎呀，这一招对于冯林来说太熟悉了，什么呢？猫鹰扑击，自己最擅长的也是这招。他以为自从这辽东双魔死了之后，这招没人会了呢，没想到眼前这大和尚董太清还会呢。你站住，想跑那也跑不了。在后头身形跟着也棒起来了，也用的是猫鹰扑击之计。与此同时，身在半空，把这绸带一甩，把董太清胳膊这就缠住了。我看你往哪跑，嘿，这招别看你会，不过你练的可没我好，走，跟我回去。就跟牵着自己小宠物一般，又给拽回来了。哎呦，这董太清也没想到没跑了啊。回去之后这吉凶难料啊，但一瞅冯林和颜悦色，脸上还是笑嘻嘻的，估计没啥恶意，这心稍微的放宽了一点。扶手贴耳跟着冯林就回到了酒店。冯林一指那黄石道人，我问你，他和你是一起的吗？弥陀佛，不错，正是。好嘞，爸，先把黄石道人的穴道给解开。我说老道啊，你这能耐也算是不错，我也让你坐下，大家一起喝两杯。黄石道人再怎么说一派宗师，啥时候受过这个呀？站起来这就要走，冯林脸一沉，站住，你上哪去？我让你坐下喝酒呢，没听着吗？旁边李沁梅捂着嘴就乐，妈，你让他坐地下呀？可不是嘛，刚才大家伙一顿乱七八糟的乱打，小店里头好几张桌子凳子都打碎了，满地都是碎块碎碗，这也是我糊涂了。你们俩赶紧把这给我收拾收拾，收拾干净的，把那桌子搬过几张来。你搁这给我监工，可不许让他们偷懒。他们俩谁呀？黄石道人董太清，让他们干零活。又把这黄石道人气的七窍生烟，没办法，打不过人家，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，你不服这劲儿不行，敢不听吗？那不听不一定，这冯林一会儿又使出什么别的花招来呢，那更没面子了。眨眼之间收拾妥当了，董太清干得特别卖力气，不但说把桌椅板凳都扶起来了，把这地扫得干干净净啊。嗯，不错，还有酒吗？想要酒得喊这店里的酒保，酒保呢躲到桌子底下了，去给我拽他耳朵，给我拽出来。这酒保躲在桌子底下，上边打翻了天了，吓得是哆哆嗦嗦，在这战斗一停，把脑袋刚钻出来，四下里头一瞅，听着冯林说要拽他耳朵，哎，别，有酒有酒啊，各位啊，这位道爷给的金子还在这呢，购买16坛好酒的。呵，你倒是挺阔气啊，拉把凳子大马金刀的，他先坐下了。酒保又端上酒来，让黄石道人董太清坐到下垂手，杨柳青母女坐到旁边一张桌子上，书童江南坐到周将侠的旁边。周将侠一皱眉，说实话这阵非常讨厌这江南呢，但是冯林吩咐的也不敢拒绝。坐下来之后，冯林说，现在我逐个的问啊，我问一句你们答一句，谁都不许插话，谁要插话可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谁都没言语。说着他指着这董太清， 你先说吧，你为啥要跟这金世仪打架呀？董太清一愣，这谁是金世仪呀？装什么傻？不就方才跟你打架的那个？他是谁的弟子？废话，我问你呢，还是你问我呀？不许多问啊！再多问，把你那条胳膊也砍下来。说，为什么跟他打架？灰女侠的话，不是贫僧和他打架，是他和我打架。谁和谁打架都一样，为什么呢？是这样，贫僧和这杨女侠是招，本来跟他没啥关系，也不知道为啥他跟着就掺和进来了，非要和我打。贫僧也是被逼无奈，这才还的手。
哦，
我说杨大姐呀，那你说说吧，你和那金世仪是好朋友不是啊？他嘴里这么问，心里头也暗自担心，怕这杨柳青也看上金世仪了，要把这金世仪招去做他女婿。杨柳青这阵也挺有气，但是呢，在冯林面前也不敢发作，冷冷的回答了一句：“谁是他朋友啊？他曾经还欺负过我们母女二人呢。”
哦，
那董太清为啥和你打架呢？说这话30多年前，我父亲曾经打过他一掌，那时候你刚刚周岁，小兰就带着你逃跑。我父女就是住那间客店才遇到小兰的，当时的事儿，小兰也是目击者，你回去问他就知道了。说来呀，他也是你的一位仇人呢，我父亲打了他一掌，这又有何不可的？啊！一听这话，风林不由得一呆呀，想不到眼前这董太清还是自己的仇人之一呢。这风林姐俩呀，在周岁的时候家被人家给抄了，当时四皇子胤禛派下无数的高手，想要剿灭北吴省的侠义道中人。当时冯林的父亲冯广朝也是在急在侧的，冯广朝当场身亡，冯英被无极派的一位大宗师叫钟万堂给救了，冯林呢被唐小兰给带走了。以后不久啊，冯林又被八臂神魔抢到了海岛之上，把他当作女儿抚养，后来又把他带到四皇子胤禛的府里头，两姐妹俩分别了20多年，这才算见面。冯林他爹冯广朝虽然说不是这八臂神魔萨天赐所杀，北吴省的英雄侠将客们死到关东双魔手里头的不计其数，真要照这么说起来，这董太清真是自己的一位仇敌。